谢谢。各位弟兄姐妹早，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一起赞美。在过去我们可能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每次到八月我们很开心，因为很多新的朋友或是工作或是学习来到这里。我自己也是在八月的时候来到 Triangle 这个地方，一下子28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在这28年当中，实在是很感谢神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不只是我自己是在 Raleigh 那个地方有一个 Raleig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， 有那样的一个家庭，族内的家庭，在 Triangle 这个地方真的是有好几个神的家庭里面，特别是我们在这里有 CCMC， 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一个神的家，我们能够认识他真好，而且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中一起学习彼此相爱，也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。那今天早上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这其实也是我们认识神好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享受到。那不管如何，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也是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的是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就是饶恕的功课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对天上的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早上让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，用我们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。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你是造物主，但是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。当我们人如羊偏离，当我们真的是自己想要去走自己的路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陷在黑暗困苦当中，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，你像牧人一样把我们寻找回来。主，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活着应该是如何活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如何。你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是不是一个彷徨迷失没有目标方向的生命，乃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早上盼望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在主里面这样丰盛的生命，这样丰盛的盼望，丰盛的能力。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说话，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饶恕的这个功课。提到饶恕呢，很多人心里头可能就是会扎心，在想说为什么要谈饶恕这个功课。我们谈到饶恕，好像我们又要把过去的一些伤痕挖出来，我们好像又要去被迫学习一个我们很不喜欢去学习的一个功课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饶恕呢？我问弟兄姐妹朋友们三个问题。我们不用想说很久以前，我们只要想过去的一个礼拜就好了。不知道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因着别人所说的话或是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呢，我们觉得被他们伤害，被他们得罪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请问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或是觉得说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伤害了别人，他们得罪了别人，甚至我们觉得他们得罪了神，我们看在眼中呢，我们心中愤愤不平，我们觉得他们不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，或是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应该如何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是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伤害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事，甚至是我们所想的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得罪了人，有没有得罪了神。当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饶恕的问题的时候，当我想这三个问题，我心中还是会觉得说我的答案是 yes yes and yes。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，如果大家的觉得跟我一样，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饶恕这个主题，这个功课，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不过说到饶恕呢，今天我想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谈饶恕。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学过了很多不同的方程式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， 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，有许多的定理，有许多的定律。感谢神，他也赐给我们人有智能，让我们能够去观察、去探索、归纳，可以用一些方程式把这些定理、这些定律表达出来。今天早上呢，毕竟我自己是理工科的背景，所以我当更要跟大家分享饶恕的时候，我想说用一种方式，就是用方程式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饶恕这个功课。那我们一起开始。我要跟大家分成四组不同的方程式。第一组的方程式，我们先从得罪这两个字开始来。方程式最简单，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等号，那左右边呢，我们看是不是相同的。那第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，就是得罪是不是等于欠债。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对方欠我们什么东西？然后如果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心里头也是觉得好像我们欠别人一些事情，我们心中会感到心虚。在圣经当中讲到说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欠了神，我们的人的罪会让我们感觉我们欠了神什么事情。那耶稣在这世上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祷告文，他说免我们的什么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很奇怪，他并不是说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，他是用债这个字。所以我觉得得罪好像就是欠债。我记得我在台湾很小的时候，有些人从台湾来会闽南语台湾话，我记得从小就父母亲说一句话，说昂阿波西尔欠债，从台湾来的可能就听过这句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夫妻是互相欠债的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可能欠最多的人可能就是夫妻，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相处，可能欠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夫妻或是我们的家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得罪等于欠债。其实我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听我说过，那时候是比较消极悲观的一个人。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人都是罪人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只要人跟人在一起呢，要不是别人伤害我，就是我伤害别人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很不喜欢跟人来往，我想每天关在一个空间里面，因为我不想欠别人什么事情，我也不想别人欠我什么事情。但是仔细想想，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说，都不跟人来往，就不会得罪人，就不会欠债呢？其实在圣经当中，大家都记得这句话，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他讲到说，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接下来他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，我所不愿意恶的恶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，我反倒去做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，得罪呢，不只是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呢，其实也是欠债。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两个方程式，我们如果做不该做的，那是欠债，那没有做应该做的呢，这也是欠债。不过在这两个方程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谁来决定应该还不应该呢？平常我们每天生活当中，当然是我们自己决定，我们自己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该，我们觉得不该。但是真的我们看得很准吗？我们真的是看得出什么是应该，什么是不应该吗？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谈到说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到他朋友家里面去做客，然后就看到他朋友的女儿跟他一个邻居的小女儿在那边玩。他邻居的小女儿抱着一个洋娃娃，很可爱。他的朋友的女儿就一直不断地跟他说 ：“share share， 能不能跟我让我抱一下，让我抱一下？”他那个邻居的小女孩就抱得紧紧的，都不肯跟他 share。他一直求，一直求，求到后来甚至哭起来了。但是他邻居的那个小女孩还是抱着紧紧的，头一撇就走掉了。他看着心中很愤愤不平，他就去跟他的朋友说，你们那个邻居的小女儿一定是从小被他爸妈宠坏了，他都不跟你们别人 share。 但是他的朋友却跟他说，不是不是，你不知道，他这个小女生其实平常是很大方的，只不过呢，昨天他母亲刚过世，他那个洋娃娃是他妈妈帮他做的，其实是我女儿不懂事，这个时候他还要去跟他要这个洋娃娃。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应该跟不应该常常是有它的限制，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部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去误会过别人，有没有去曲解过别人。我们觉得别人得罪了我们，其实对方并没有。我们以为别人欠我们的债，但其实对方并没有。我们人不完全，我们人的眼光角度在看事情，真的能够看得清楚吗？我们觉得是谁能够来定一个人有没有得罪别人呢？是我们人吗？还是只有神才可以？我们真的是很盼望再一次来思想这个问题。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所谓的方程式，得罪等于欠债。那刚刚这个方程式里面我们没有加受词，所以我们如果加了受词呢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如果得罪我等于是欠我债，这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。但是我们很容易犯另外两个错误，如果别人是得罪别人呢，那应该是欠别人的债。如果别人是得罪神呢，那他们是欠神的债。但是我们常常会犯两个错误，就是当别人得罪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他们是欠我们的债。当别人得罪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觉得他们欠我们的债。其实没有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心理，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，神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，我们心里头是有这个公义天理的心。但是我们常常把别人欠别人的，或是别人欠神的，当作是欠我们的。但是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要很小心的，我们除了不太能够自己定说应该不应该之外，我们也要搞清楚别人是欠谁的债。别人不一定欠我们的债，别人有些时候是欠别人或是欠神，我们不要把别人欠别人或是欠神的当作是欠我们的。那下一组的方程式，得罪了我们就当然是要谈到说讨债了。得罪等于欠债，那欠债呢，我们当然是要去讨债。当别人得罪我们欠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头就 open 一个 account， 开了一个账号，开始去记别人欠我们的债。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暂时先让对方欠着，但是我们心中想到哦，我们就很想要去跟对方讨债，那一有机会我们就不断地去讨。但是当对方不断地欠很多没有偿还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心中愤愤不平，我们就开始想要去报复对方或是得罪对方。犹太人在旧约的圣经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们英文说 get even， 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我们要讨回公道，我们就不断地想要去讨，不想要去讨。如果对方都不肯还，那很简单，要把对方 列为拒绝往来户，我们就不跟对方往来了。但是说是不往来，我们动不动想到就把那本账本打开来，看到别人欠我们那么多，我们心中真的是常常会愤愤不平。所以我们看到说下一个方程式呢，得罪我等于欠我债，除了讨债之外，当没有办法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会生气。我们开始会生气，我们不只为刚刚所发生的事情生气，我们常常也为昨天、一个礼拜前、一个月前、一年前、十年前，甚至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感到生气。如果没有生气，那只不过是忘记了，但是一想到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气常常就常跟着来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只是不断的讨债、不断的吵债、不断的生气、不断的生气，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会过得有什么意义呢？大家觉得讨债的人生，那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吗？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方程式，讨债加生气其实是赔更多。讨债加生气是赔更多。当我们人生不断的讨债、不断的生气，我们不会得到什么的，其实我们只会赔更多。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一句话，我把那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。我再说一次，生气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我们自己。我们为了别人的不是为了别人的不是，我们常常晚上气到睡不着觉，气到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胃溃疡。而且当我们所 生气的时候，真正被我们的气所扫到的，常常不是得罪我们的人，而是我们周围我们这些亲爱的家人或是我们的朋友。很多做丈夫的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被别人得罪，受了委屈，回到家里大发脾气，那妻子小孩子也很委屈，说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错，受气的我们是我们，常常那个狗不小心还被踢一脚，是不是？丈夫就会说啊，我是在生别人的气，我不是在生你们的气。但是家人也会说，明明你在生气的时候受气的是我们呢。真的，生气是一件稳赔不赚的事啊。当一个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，如果是丈夫错了，本来就是要道歉，但是我有好几次经验，即使是我对了，但是我生了气，事后我还是得道歉。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讨债跟生气只是赔更多？而且讨债加生气还有一个危险，什么样子的一个危险呢？我们知道方程式除了正号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负号，所以如果把得罪我这一个词加负号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以为对方得罪我们，但其实对方没有。我们想想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误会别人，曲解过别人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妈妈她在学英文，她就叫她的儿子来，她说儿子，妈妈问你， It's too eas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她儿子跟她讲说太简单了。她说简单你不快说， It's too easy 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太简单了。她说你是瞧不起你妈妈吗？你赶快说。她说就是太简单了嘛。结果她就被她妈妈骂一顿。隔一天她妈妈又来问她说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跟你说 what 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什么。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说 what 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所以他又被他妈妈骂一顿。第三天他妈妈又问他说 guess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猜猜看啊。他说你正经一点， guess wha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猜猜看啊。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又被他妈妈骂一顿。到了第四天他妈妈来问他说，我这次好好问你，你好好回答， stupid 这个字什么意思。他儿子说妈你就先骂我好了。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在得罪我们，但其实说不定只是很简单的误会，别人并没有欠我们，别人并没有得罪我们。很多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得罪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人跟人相处大多数的时候，只不过是我们意见、看法、我们做事情的方式、我们的喜好会有不同。当别人跟我们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误以为别人得罪我们。我不知道刚刚大家走进来的时候，如果是夫妻，有没有先生说我们坐那边，太太说我们坐那边，两个人在那边争争执执，到最后总是有一方要受委屈，会去坐另外一个人要坐的地方，我们心中就觉得说，哎，对方欠我们的债。我们在公司，我们在学校，我们在教会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法、想法、做法不一样，我们就觉得别人欠我们的债。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是别人得罪我们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定可以更是集思广益，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看法做法，但是我们人常常觉得别人跟我们不一样，那就是别人得罪我。但是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别人得罪我们，但是其实没有。当我们在方程式里面左边加上负号的时候，右边也要加上负号，所以减得罪我等于减欠我债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讨错债变成什么？变成是欠人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会别人，或是我们论断别人，我们讲完到后来有一天啊，我们终于知道不是这样，我们心里说啊，那就是这样，我们拍拍屁股就走路了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讨错债，其实有一个结果，反而是变成我们欠对方的债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受难之前那一个礼拜，他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做客。那时候玛利亚带了一个拿达的香膏来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他打破了，他并不是拿出一些来，他是整个打破了，浇在耶稣的头上、脚上，就帮他在那边擦。结果那时候耶稣的其他的这些门徒心中非常非常不喜悦，他们说为什么浪费这些香膏呢？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。经文是这么写的，他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，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。但是耶稣说，让他这么做，为什么为难他？其实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。其实我们知道耶稣一直不断地说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受难，其他的门徒完全没有听进去，只有玛利亚听进去了。他做的耶稣心中认为是一件美事，他把这香膏预先浇在他的身上为他安葬所用，他反倒被别人责难论断，别人甚至向他生气。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常觉得说这些门徒犯了几个错误。第一个呢，如果玛利亚有什么不对，他是得罪这些穷人，他是得罪神。玛利亚并没有得罪这些门徒，他并不欠他们什么东西，但是他们却向他兴师问罪，向他讨债，向他生气。更何况呢，我们事后知道说他其实并没有错，他是在做一件耶稣眼中认为很美的事情，很体贴神的事情，充满爱心的一件美事。但是这个故事怎么结束？这些门徒有没有跟玛利亚道歉什么？没有，他们当作没有一回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神眼中，大家觉不觉得，我们用英文说 They owe her an apology， 他们欠他一个道歉，欠他一个公道。但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，事情过了，我们讨错在向人生气，即使知道是误会的呢，我们好像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讨错债是欠人债。所以我觉得是这样，当我们讨债加生气的时候，只有一个结果，赔更多。而且当我们讨错债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那我们只是欠更多。请问我们在这人生当中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过一个讨债的人生？其实讨债的人生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稳赔不赚。稳赔不赚，我们只会欠更多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讨债跟生气呢，是赔更多。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再来练习方程式的一些做法。我们要进到第三组，谈到我们今天真的所要讲的饶恕的方程式。大家知道方程式等号的两边的东西可以挪来挪去，挪过去的时候要加负号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我们把讨债跟生气赔讨债跟生气挪到另外一边去，我们以为我们不讨债，我们不生气，我们就是赔。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以为是赔更多的，但是当我们不讨债不生气的时候，反而是变成零，反而是回到原点。我们不是赔更多，反而是归零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饶恕，这就是所谓的饶恕。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三个饶恕的方程式。第一个，什么是饶恕？饶恕是我们因着爱愿意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，我们不再自己寻求报复或是惩罚或是要对方付代价。所以简单的说，饶恕呢就是一笔勾销，就是把别人欠我们的 account reset 或甚至 close 就关掉了，关掉别人欠我们这个 account。 今天早上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那时候彼得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应该饶恕几次？他自己觉得说七次已经是非常不得了了，但是耶稣说不是到七次，而是到七十个七次。我用今天早上我们这些代用语，我把这个经文念一次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欠我的债，我应当给他一笔勾销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不是七次，而是要不断的一笔勾销下去，不断的一笔勾销。我想我们不需要是读商科的人听到了一定会说，那不就是一个结果，就是赔赔赔，我们不断的赔下去吗？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说赔更多，减掉讨债跟生气，很奇怪，并没有赔更多，反而是零。所以饶恕，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分享，饶恕是让我们自己不要吃亏。很多人以为饶恕是释放对方，但其实饶恕是释放我们自己，是让我们自己从这些苦毒怨恨当中释放出来。 我希望我们一起能够学这个功课，把它一笔勾销，并不是为了别人，其实为了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赔更多。第二个，饶恕的方程式呢，很多人不一定同意，这世上的人很多人不同意，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是，饶恕等于 forgive， 还要再加上 forget。 饶恕是愿意无条件的原谅，而且是忘记别人的事情。我还是说，今天这世上有很多人不愿意有这，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。我们这世上的看法是，我们愿意 forgive but not forget， 原谅但绝对不可以忘记。这些日本鬼子残害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。但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很有意思，是前几个月我有机会跟玉芬一起帮我们 CCMC Duke 的一个同学，他要结婚，结婚之前我们帮他做婚前的辅导。那有一次我们在婚前辅导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就厚着脸皮把我过去一个惨痛的经验，什么样的经验，怎么样把许玉芬弄哭的这个经验来跟他说。我在那边厚着脸皮跟他说完了，说怎么样把许玉芬弄哭了。许玉芬在我旁边，他听我在那边说完了，他在看着我，然后他说，有这样的一件事吗？有这样的一件事吗？我说你忘记了。那我忘记了。那我说那你现在想起来呢？那不怎么样。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饶恕，真正的饶恕。大家知道吗？忘记不等于饶恕。忘记，当我们记起来以后，我们还是会很生气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大家真的是饶恕的话，真的是饶恕的话，我们会忘记，我们会忘记。我不知道大家想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家，我们相见了以后会如何。我们说是的，神饶恕我们，感谢主，我们要学习彼此饶恕。是的，我愿意饶恕你，但是我实在是不能够忘记，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背叛我，你怎么样苦待我，你怎么样在我背后插刀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是这样的天堂，大家要去吗？以前我曾经听过两个弟兄们吵架，这不太好的见证，大家听了就忘了吧。这两个弟兄在那边吵架，吵到一个程度，其中一个人跟对方说，如果你去天堂，我才不要去天堂。我常在想说，如果天堂我们还会记得彼此的这些恩恩怨怨的话，那真的是一个天堂吗？我们想想看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来我们到天上，神说我赦免你，但是你看看，这是你所做的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大家觉得心中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？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。希伯来书8:12，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话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我好喜欢这句英文，英文很简单， Remember no more， Remember no more。 神不只是饶恕我们的罪，他也不再纪念。忘记不会带来饶恕，我再次说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饶恕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忘记。我们要 let go， 真的是要 let go， 不要一直还记在我们的心中。第三个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是饶恕。我们常以为饶恕为什么会欠很多，就是我们常常觉得饶恕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给别人，不断的给别人。但是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饶恕不是把我们所有的给别人，是我们所得到的跟别人在 share。 我们把自己所得到的跟别人 share。 刚刚耶稣对彼得说要饶恕70个70之后，他紧接着说了一个故事，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，其中有一个仆人欠他的国王多少，1000万银子。我不知道今天1两银子多少美金，我没有去查。我们就很简单的说，如果1000万两银子是等于1000万美金，1000万美金我们普通的人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。他怎么样子赔呢？本来以为说需要把他的妻小通通卖掉，本来他只敢跟他的主人说，我求你宽容我，我慢慢慢慢的会还清。但是这个主人看到他，他怜悯他，他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刚讲的 reset the account。1000万两银子 不算了。第二个呢 ，remember no more， 不再纪念，不再纪念。You are free to go， 你可以自由的走了。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没有在这个地方结束，他出去了以后，碰到一个欠他多少？10两银子，10块钱美金的。他看到他觉得他欠他10块钱，他就紧紧的抓住他，不让他走，说你一定要还我。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还你，求你宽容我，我慢慢还你。跟他讲的话一模一样。他说不行，我把你下在监牢里面，直到你还我之后，我才放你出来。这个时候他的同伴们看得心中非常难过，他跑去跟主人说，大家记得那故事吗？那主人跟他说，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，怎么样？向我怜悯你。他是不是把自己10两银子给别人呢？不是，他是把他所得到的1000万，只不过是把其中的10两给别人而已。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，是我们常以为那是我们的，我们常常忘记其实是谁先给我们，谁让我们能够 reset the account， 其实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神。平常我们觉得很难过，很难去饶恕人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可能他没有经历过饶恕。即使是基督徒，你说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很难饶恕人？其实我们基督徒不饶恕人可能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们忘记我们从神那里白白得来的，所以我们不愿意白白的给别人。第二个原因，说不定我们自己自以为意，我们很骄傲，我们不觉得我们欠神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，所以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人。我们盼望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彼此，提醒饶恕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别人，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，我们白白的来给别人。那我们分享了三个等号的方程式，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，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不等号的方程式。第一个呢，很多人看的可能心中会说，怎么是这样？他说饶恕不等于和好，是这样子吗？什么叫饶恕不等于和好呢？很多人以为饶恕就是要跟对方和好，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说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饶恕跟对方无关，饶恕跟对方无关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可不可以饶恕人？我们是可以饶恕人的。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等对方懊悔了才饶恕人， no， 我们其实只要自己愿意，我们就可以饶恕人。但是和好不是只有我们单方，和好要怎么样？要双方，要对方也认知他欠我们，而且当我们饶恕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饶恕，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和好。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今天神愿意饶恕所有世上的人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谈到神爱什么？世上人，世人，所有的人，他愿意饶恕所有的人，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讲的7句话，其中一句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？他们不知道。神愿意饶恕所有的人，但是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跟神和好？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坦白说，很多的这些罪债是白白付出去了，很多人不愿意接受，很多人没有跟神和好，但这并不表示神不愿意赦免人。我还是说，赦免是我们单方就可以做得到的，饶恕是要双方。我们要记得这个事实，饶恕不等于和好，我们先做我们自己的部分，和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，那一定要跟对方一起，但是饶恕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。第二个呢，饶恕也不等于改正，也不等于改正。在圣经当中，大家知道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些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，这些说喊他说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群众，甚至我们 我们还不相信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，罗马书说为义人死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还有敢做的，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不一定改正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觉得我们人的方式，我们常想用指责讨债的方式，希望别人能够悔改，但是我坦白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在我一生当中，我有没有生气过？有。我有没有讲过别人？有。指责过别人？有。但是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，到现在我不记得有哪一次是因着我生气指责别人，别人改过来的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甚至我觉得我生气对方更生气，我觉得对方要懊悔，不是我们人的指责可以做到，是要神真的是照亮他的心中，让他自己心愿意懊悔，特别是圣灵感动才能够让一个人知罪。我们人的指责方式不能够让人感动，不能让人改变，饶恕不一定怎么改正。所以我把这两个方程式放在一起来说，我们人的想法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常常是希望对方改正之后呢，我们才愿意跟对方和好，我们跟对方和好之后，我们再来谈饶恕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我们人的方式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方式不是这样，神的方式他先饶恕，盼望我们愿意接受神的饶恕，我们与神和好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是不是所有不会再犯错，不会再犯罪，我们所有都马上改过来，一下子就变成像耶稣一样？不是的，而是在主里面，神会帮助我们慢慢慢慢不断的改正。这是神的方式，这也是神盼望我们的方式，并不是等到对方改正之后再跟对方和好，和好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能够饶恕对方。不是，我们回到神的方程式，真的，我们是希望对方能够改正，但是第一步我们先饶恕，第一步我们先饶恕，就像神先饶恕我们一样。如果对方愿意，我们跟他和好，然后再帮助对方改正。如果我们把时间放进去这个 timeline， 其实饶恕是讲过去，而且饶恕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不要把对方扯进来。饶恕是过去，因着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不能够饶恕对方。和好是现在，而是双方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希望可以跟对方和好，但是改正呢，那是将来的事，而且那跟我们无关，那是神跟对方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有关的话，那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为对方代祷，为对方代祷，求神不断的能够帮助他们。这是神的方式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学习神的方式，先饶恕，盼望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和好，然后求神帮助对方来改正对方。我真的是很感谢神，在我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，我很希望能够重来，能够 undo， 能够有 second chance。 我实在是说不清楚，数不完神给我多少次的 second chance。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，第三次机会，就像神给我们一样。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不定还是会说，但是我心中还是觉得不能够饶恕。那我再给大家三个经文。第一个经文，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成为奴隶，最后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出卖，在监牢里面。大家觉得他是什么时候饶恕他的哥哥的？我觉得很早早就饶恕了，但是他是后来双方他们和好，然后他盼望能够帮助他哥哥改正。最后他在年老的时候，他这些哥哥还很害怕回来他会报复，但是那时候约瑟讲了这句话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看不清楚。其实约瑟到后来他看清楚，这些都是神的美意，在人我们眼中看起来这些是人的罪，我们在那边受苦， 但是这是神的美意，我们盼望能够跟我们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第二个，我常不断的需要跟我自己说，我是谁，我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特别是这些基督徒，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主人在，是谁？也是我们的主人。大家刚刚记得那个故事，我很欣赏那个故事，因为当这些同伴们看到这一个人做的不对的时候，他没有误以为这个人欠他们的债，他们没有指责他，他们没有把他下到监牢里面，他甚至没有对他生气。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情绪是什么？不是生气，是什么？是忧愁，是忧愁。我觉得忧愁跟生气最大的不同是，这些同伴们还是爱他，看到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忧愁，他们没有指责他，没有向他讨债，没有向他生气，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去跟主人说，去跟主人说。我们今天盼望学习先饶恕对方，如果他有欠什么，那是欠我们的主人。我们盼望从心中带着谦卑的心，想想我们能够岂能够代替神呢？想想神他还是在掌权，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主人，我们要做的对为对方来代祷，求神来带领保守他们前面。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十架的方程式。那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方程式之前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还要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如果有雷同，纯属巧合啊。我只是用它来做一个例子，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。我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没有一部 dream car， 就是你很想要的一部很好很好的车，自己很喜欢的车，很想要的车。我知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做学生都是开二手车，都是开破破旧旧的车，而且我们久病成良医啊，不断的修不断的修。那当我们同学要跟我们借车的时候，要借车简单，钥匙就丢给他，随便他怎么开。但是等到我们毕业了工作了，然后存，说不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说不定到哪一天忽然想说，哇，我现在终于可以来买一部我心中所有的 dream car。 假设说我真的就去买了这么一部 dream car， 回来每天保养顾惜叉叉叉，就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来说，中信大哥，能不能把你的车子借给我，我需要到某一个地方去。以前那个破车就钥匙丢给他就是了，现在就陷入长考，要借他吗？真的要借他吗？然后心中又有那些良心说要有爱心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后就来想说，你有没有驾照？他说我还没有驾照，我只有 learning permit。 哇，抓到把柄了，你还没有驾照还不行。他说但是我可以找一个人陪我去啊。哇，怎么办？又陷入长考。最后好跟他谈条件，我说好，我车子借你，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很有经验的人跟你去。他说好，他答应了，好吧，就交给他，他就去了。他去了，他不但没有找别人去，他自己去，然后开到后来出车祸，整个车撞毁了。感谢神，他人没事，他回来了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平常人欠别人债或是犯了罪的四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叫做眼不见为净。这种人犯了罪，他不当作一回事，他回来叮咚，然后我出去开门说：“中信大哥，谢谢你，钥匙在这里 ，Bye。”这叫做眼不见为净。今天的很多的人，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。第二种人其实还更糟糕。第二种人叮咚，我开门出来，看他脸臭臭的，哇，什么事情？中信大哥，都是你不好，你为什么要借我车？都是你借我车害我出车祸，这个叫做都是别人的错。其实20世纪、21世纪的心理学，我们常会说啊，这都是别人错，这是你父母亲的错，这是你妻子、你的先生的错，这是你的周遭环境，都是别人的错。没有错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受别人的一些影响，我们会受到一些伤害，但是我们不能够闭眼不看我们自己所犯的错。但是这是第二种，都是别人的错。第三种比较好一点，他开门然后他就说，很抱歉，我出了一个大车祸，把你的车子毁掉了，但是中信大哥，我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很有爱心，你大概听过我们中国人讲过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，立地成佛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不会跟我计较的，下次我再跟你借车的时候我会小心开。这是第三种人。第四种人 他来的时候他就煮了我喜欢吃的菜，然后叮咚开门就中心大哥这给你吃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这个东西，但是他会跟我讲说不小心把车子撞坏了，但是他会跟我说哎，看看你们这个 ER， 你以后不用再担心你的 ER work， 只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我每个礼拜来帮你做 ER work。 这种人呢叫做将功折罪，是不是？大家最欣赏哪一种人？大家觉得当我们欠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哪一种人？但是大家知道吗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为什么说不重要？因为不管是哪一种人不会改变一个事实，当我要出门的时候我有没有车？我没有车。不管他是哪一种态度不会改变一个事实，我的车不在了。他要赔他赔不起，我要买我也买不起啊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听了这件事情，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我帮你买一部一模一样的新车给你。真的吗？开玩笑 No， 真的我给你。哎，他真的去买了一部一模一样的车子回来，然后说钥匙在这里就给我了。大家开不开心呢？当然是很开心呢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下一次当我碰到那位同学的时候我怎么反应。当我看到那个同学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就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我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，我们还是觉得对方欠我们，我们碰到他还是紧抓着他苦苦的向他要债，苦苦的向他生气。这个时候这个帮我买新车的人说不定就在旁边看了，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还跟他要呢？我不是已经替他赔了吗？请问这个人是谁？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是耶稣，是耶稣，他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。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方程式我觉得很有趣，一个十字架加上三个钉子等于给予给予给予，事实上就是饶恕，就是饶恕。今天神怎么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怎么来解决罪债欠债的问题？很简单，他替我们还了。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为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了代价，罪债代偿，买赎了我们。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饶恕我们，但是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，我们今天可以接受这个救恩，与神和好。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越来越像耶稣，我们不断地来改正。对于今天在座如果还没有相信这份信仰的人，我鼓励大家今天我们就接受耶稣已经付了，如果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我们不接受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我们接受，我们今天就可以与我们的神和好，神会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真的是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，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对于基督徒呢，对基督徒我们要彼此共勉，我们平常只在意神赦免我们，但是我们忘记神也赦免了其他的人。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审判的面前，撒旦会控告我们的罪，那时候耶稣说我已经为他们付了代价，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。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也会在别人前面为他们向我们代求，说我也为他们付了代价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原谅别人，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标准比神还高啊？耶稣都已经付了代价，那我们还要去讨吗？ No No， 真的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。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一切的恶毒，他虽然是说要从我们当中除掉，但是我想用另外一个词句，不是除掉，而是让我们从这当中得自由。 Set us free， 从这些苦毒恼恨嚷闹毁谤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得自由。我们讨债加生气真的只是赔更多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彼此提醒，我们原谅呢不是I paid all， 真正的饶恕是什么？ Jesus paid all， Jesus paid all。 用中文来说，饶恕是因着耶稣罪债全还清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罪债，今天很多人说不定欠我们，但是耶稣也是说 I paid all， 耶稣也为这些人的罪债还清了，我们今天还要向他们要吗？我们真的是学习来学习这样的一个饶恕的功课。很多人可能听过这首诗歌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诗歌，今天我想带大家用英文来唱，因为英文特别讲到 Jesus paid all， 不是我们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副歌的部分我们用英文试试看，来 Jesus paid all， Oh to him my whole See and let the crimson stand He washed white as 用中文来一次，主替人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听赎罪孽不亏欠，主洗一切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因为我们欠了别人的债，你甚至欠了神的债，你才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还清一切的罪债。主，你赦免我们，你先赦免我们，当我们愿意接受救恩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你更是在新生命当中一天一天不断地来改正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带我们回到正路上，我们真的是说认识你真好。但是你今天不只是对我们这样，你也盼望我们也对我们周围的人，不管是基督徒弟兄姐妹，甚至是还不认识你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主你已经饶恕他们，主我们也能够饶恕他们，你与他们和好，你想要与他们和好，主帮助我们能够与他们和好，更是盼望能够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能够认识神，在主里面也能够得到救恩，也能够改正，一天比一天像我们一样能够更多的像耶稣基督。今天早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，让我们从饶恕的捆绑当中得自由，因为饶恕才能够得到和好，因为和好才能够带来我们彼此的改变。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全还清，我们在这边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是来唱这首诗歌，
家宴三席，可解之得救恩，唯主所流宝血，能洗一切罪恨。主替人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不亏欠，主洗一切白净，将来身体的树荣耀在主面前，我口仍要颂扬主赐永恒完全。主替人舍身，罪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，主洗一切白净。主替人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悔心。